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眼，就智慧文学来讲，你从诗篇跟箴言都是属于这种智慧的文学。年少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读箴言，因为感觉到箴言是一个前人这些智慧的人他们的智慧结晶。对于这样的一种智慧结晶，我们家已经经历过那么多年那么多次，那么这一些结晶就成为我们后人的一个借鉴。我们人生有限，人活着的都七八十岁，不可能什么都能够经历，所以我们只能从我们的老师，在这里就是指我的儿啊，这个父亲，那么他把他的训诲他来教导我们，而我们从前人所得的智慧结晶，我们不必要去经历，我们可以从他的教导，我们就可以得到智慧聪明。所以从小喜欢读箴言，虽然说实在有看没有什么懂，因为箴言既然是累积了这历代以来的智慧结晶，每个字每个语言都有它的所谓的必须要去熟练学习，去精通了解。所以这个年少的时候可能是约略的有这一回事，但随着年纪渐长，也体会到箴言老师里面所说的这些话是真理，实在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国度的一个道路。所以我想我就从箴言的第一章，我约略的来讲我个人的体会。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箴言的一个序言，他讲的是作者是所罗门，是不是真的是所罗门，这个是就作者的这一个抬头来讲，一般犹太人他们都会推崇那个比较有名的，都是大卫都是所罗门，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最好的两个王就是大卫跟所罗门，所以王所说的话那就成为箴言。那第二节讲到的就是箴言有几个目的存在，第二节是要使人晓得智慧跟训诲。他讲到智慧跟训诲，训诲在这里实际上它是一种训练，它是一种责罚，一种管教。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应该是会接受训练的，所以他翻成训诲或训诲。那么错误的他会受到责罚责备，或一般说的他会受到管教。训诲在这一段里面他特别强调，他重复了四次，第二节一次，第三节他又会讲到是训诲，那么在第七节他又讲到的就是训诲，藐视智慧跟训诲。那么在第八节又会重复说这种训诲是父亲的训诲。那我们可以了解到，无论是序言里面的训诲，或是开头他讲到的你藐视他训诲，或是说有父亲的训诲，训诲对我们来讲，而且对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来讲，他所要接受的训练错误了，他要受到责罚管教，代表他是神的儿女，因为神所爱的他才会管教，神不会去管教不是他儿子。所以你看到世界上的人有很多称为基督徒，但我们发现好像他没有受什么样的责罚管教，那我们会发现说他好像凡事很顺利很平安，但事实上这样的一种顺利平安表面上来讲神不理他， 因为他这个不是神的儿子，真正的神的儿子，他真的错误了，神一定会训回他，管教他。所以他特别谈到的这个训回，我是导师说我人生当中这么过了几十年，还不是因为都是经过了神的责罚管教。想当初我们出来的这一次教会，我们带着一种新的尝试，要去尝试新的各个教派，接触各个教派，我们的心是宽大的，但事实上是愚昧的。就像这里所说的第四节说使愚人灵敏，愚昧人是什么样的愚昧呢？就是他是简单的，他是打开的。那是我们认为只要是信耶稣基督的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成立一个叫做基督徒联合会。所谓的基督徒联合会，就是说只要你是承认耶稣基督的，我们都接纳你是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聚会。这就是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这种简单在言论里面就是说它是打开的，一个随便把人内心打开来去接受别人的说法或做法的时候，这个人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不是单纯，他是简单。圣经上把它换成说这个是愚昧的。我们由当时的简单的打开，到渐渐的发现我们认为他是基督徒，他却不是真的基督徒。我们到了各个教派里面去跟他们接触，最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聚会所的，现在所谓的神的召会，在大陆大家叫做呼喊派的，那里面有一个人，我们就把他接进来到我们的教会里，接进到我们教会里面来的话，就把他安立成长老。安立长老以后就不得了，这个人呢他就要发挥他是长老的权威，他就一定要在讲台上里面让他讲，但是他是按照他们传统里面教派聚会所里面的那一份他来传讲。他最反对的就是律法，跟最反对的就是说方言，这两点。一般聚会所的人他们有分两个大的支派，原先是由尼托森这个支派，这个是主流。尼托森他对于基督跟从基督被十字架这样的一种属灵的这个追求跟路线他很坚持，他最后也为了这个他被关也又死掉。但是号称跟尼托森是同工的李长寿，他离开了大陆，跑到大陆跑到美国去，结果这个人很聪明又会讲英文，在美国另创天地。他打着他是尼托森的直接传人，凡是不听他的人他都把他排除掉，以后渐渐的就代替了整个聚会所里面的领导地位。可是他所传的道呢，刚开始他都是说他是完全程序这一个尼托森的这一个他们的路线，所以有很多聚会所里面的弟兄在海外都听他的。结果渐渐的他的势力一仗大了以后，结果他所传的就跟尼托森所讲的不大一样，渐渐的可以发现得出他这个人完全是以他自己的看法想法来解释圣经。可是因为他有口才又很聪明，所以他所建立来的这个聚会所在美国，甚至于在二三十年前那时候他来到台湾，我们也直接寄台来到他面前跟他学习他所说的生命读经。他一直在讲说他的生命读经就是一个按照原文里面来讲经的，他请了一个所谓的原文的博士，他来到这个聚会所重新翻译圣经。所以我们今天他所翻译的圣经，他所讲解的生命读经绝对是按照原文的。我 说我们被骗了，因为我这个人是点认真的，你说你是找一个研文博士的人，那我就跑到你的台北的一个租住的地方，我去问，我去找那个说是研文博士的要来指教他们所谓的希腊文圣经的，我就去找到那个人，结果那个人跟我讲说他不是博士，他不过是一个硕士毕业生，年纪不会超过30岁。我问他说，你既然说读希腊文，那我就问，我问他的就是罗马书的第16章，你们聚会所说一地一会，根据的就是说每一个地方只能一个教会，那我问你第16章，你们要问安这一个罗马教会里面的那一些人，你们要问安那个亚基拉百基拉家中的教会安，如果是一地一会，那这个言论里面你认为呢，要问安这一个要问安是什么意思，结果他答不出来，他也不敢答出来，因为言论人里面很清楚的可以了解到，这个你们要问安，你们是指罗马教会，而罗马教会要去问安的是在罗马地方的一个所谓的亚基拉跟百基拉，以及跟在罗马教会里面的其他的弟兄们的安，很明显这跟他们的基本的交易是违反的，他不敢回答，他也不能回答，因为一个所谓的硕士班毕业的，我了解那是一个最基础的希腊文的一个基础而已，你懂希腊文的基础不见得就能够懂圣经，所以这样的年轻的人竟然李长寿说他是一个博士，我从这个地方就可以发现李长寿他这个人是会夸大口的，是说谎的，那这样的人建立的教会那么的庞大，那也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些人会上当，真正要懂得一个人，我真正要懂得神的话的人，他就要认真的去寻找，去查证，去明白这个人所说的，这个人所做的是不是经得起考验。所以我们从聚会所当中里面发现李长寿他所说所做的，我们才渐渐的来了解这个教派是一个唯独只以人就是李长寿为马头是瞻的这样的一种教派，凡是不讲李长寿那么他就会把你开除掉，以前这样子，直到现在我听说最近还是有一个是我们本来正式教会的，以后在他们当中传了他的20-30年的传道者，因为不再专门传讲李长寿就被开除传道的这个责任，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原来李长寿建立的另一种人的传统，人的权威，不服从人的传统权威的就一概的不被接纳，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种人生的这种经历。箴言第4节说是愚人灵敏，是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那么我想我以上的一些经历见证只要告诉大家，人生不可能没有经历，经历要怎么样去累积智慧，那就是要看每一个人他有没有认真去寻找查证。另外我们再看看第7节，敬畏亚威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一般我们和版翻成敬畏亚威，那就是人去以主体来敬畏这位耶和华，和版的翻就是这样子，人要敬，人要畏这位耶和华神，这样的话就是智慧的开端。可是很明显的，如果你今天你再去读这一个所谓的底下知识的开端，我们 们了解知识的开端，两个都是名词，一个是知识，一个是开端。开端也可以翻成根基了，是知识的根基。就希伯来文来讲，希伯来文它有上下的一个平行对照方式，这是希伯来文的一个根本的基础的一个描写。敬畏是名词，耶和华是名词，两个都是名词。而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敬畏这个字，它既然是名词，可是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动词的使用方式，那很明显的这就是人的翻译。他应该也知道希伯来文上下它都是彼此平行对照的，照原文里面是耶和华的敬畏，耶和华的敬畏，可是我们和版都翻成敬畏耶和华。那这一点到底哪一个才对呢？要如何去了解呢？刚才我已经讲了，知识的开端都是名词，那么耶和华的敬畏也应该用这样的来才对。可是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敬畏呢？因为就我们中文来讲，敬和畏，这个一般来讲就是神怎么会有敬又畏呢？就中文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原文的意思，原文它只是害怕、惧怕，因为有惧怕而有的这样的一种敬，这是隐身的。所以耶和华的害怕，那又问题就出来了，耶和华不是神吗？全能者吗？那全能者他怎么会害怕呢？这一点我们就一定要了解。我们一般说全能者他不会害怕，这是对仇敌来讲的，对仇敌来讲他不会害怕。但是如果对他的孩子呢？孩子你怎么会怕你的孩子呢？孩子要怕你啊，怕父亲啊，怎么你会怕孩子呢？不是，这个害怕这个字是一种担忧。所以你看底下从第八节到第十九节，他就害怕他的孩子，因为太简单了，太单纯了，太愚昧了，所以就会被恶人去引诱。这个引诱这个字就是被打开，在第十节，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就是这个引诱。恶人会把人打开来引诱人，引诱这个无知的孩子去做坏事情。但是呢，他说的话是甜言蜜语的，讲得很好听，很可以得到利益的这些话。但至于这些以后所得来的恶结恶果，他不会讲，他会光讲非常光明的那一面，非常好处的那一面。很多的教派他要吸引人，都一定会讲很多很多好话，他们教会是怎么好，怎么对呢，怎么样的神同在，怎么样怎么样的好，人都会这样讲。可是他们里面的内部的问题，他们里面真的会带来会怎么样的一种让人家跌倒的问题，他们觉得不口闭口不言，也尽量掩饰。所以恶人若引诱你，一般的人不会去了解，所以他深入到里面去了，以后慢慢才去了解到原来这些人所讲的跟他所说的所做的不一样。那你那时候已经投进去了，后悔莫及。同样的，父亲对孩子的这个认识这个孩子是单纯的，因此他需要来劝诫这个孩子，来讲解这一个恶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恶，那你要如何防备他。那么亚威的害怕是担忧他的孩子误入歧途，被恶人所陷害，他的害怕是这个。所以亚威的害怕简单讲就是讲到父亲的信回了。第八节就是我儿要听你父亲的信回，你父亲就是亚威了，亚威的信回就是亚威的害怕。我这样讲，而且很多人他还不愿意说来承认，对于这件事情敬畏亚威或是亚威的害怕，我就曾经在二十多年前 就跑到在台南有一个神学院，也可以说台湾最古老的神学院，去请问他们当中的一个希伯来文教希伯来文的一个院长，我去请问他这一句话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我请问到他，我说老师，你是教希伯来文的，希伯来文说里面谈到亚威的这一个敬畏，你看希伯来文是这个意思。他说没有去考虑到这个，他教了多年的希伯来文，他竟然没有去注意到这一点。那么我既然提出来了，他都去查希伯来文。我说奇怪啊，他给我讲的第一个，他说奇怪啊，这个耶和华怎么会害怕呢？他给我回答是这个呢，他给我回答的第一句话是这个。我说耶和华不是人啊，为什么他会害怕呢？他承认这是耶和华的敬畏没有错，他甚至于他很认真的，他从美国带回来一本新约圣经，本来是希腊文的，他把它翻译成希伯来文，然后他去再翻，就是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的第三章，他去看三章的第十八节。那么罗马书三章十八节是怎么写呢？他说他们眼中不怕神，他去看那一个希腊文翻成希伯来文的，结果他也吓一跳，他说这个眼中不怕神的原来的意思是说神的害怕，他也是得说不是神的害怕呢，那希腊文或希伯来文他们都是直接翻译成原文的，就是神的害怕或是耶和华的害怕，他也不能了解为什么神会害怕。我讲这个经历也是要告诉大家，事实上我们对于神圣经的话语被翻译错误了，我们已经老早的就被定根了，那定在我们内心很深，当我们在重新讲到圣经的原意的时候，很多人很难去把它传统定根在它里面的这种错误意识观念思想拔根起来。因为人呢，说实在人的心是蛮固执，从小就这样子。我记得我在小时候的话，我在教我一个最小的孩子叫林家乐，我有一次我在教他发音，国语有四声啊啊啊啊一一一一，我有一次我在教他正义的义，那个义是第四声义，可是我那个孩子呢，我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叫他是义，义便把他教成义，他就跟我念义，然后我发现啊，原来我不小心我把他教错了。我说家乐啊，这个爸爸教错了，这个字念义不是念义，你再跟爸爸念一次。我这个孩子呢就顿了一下，非常困难，然后他又念义，爸爸跟你讲说爸爸念错了，这个义不是义，你再把它改过来，要念义。我顿了一下，很勉强的他又说义，我说不对啊，这个明明爸爸跟你讲的是义，把它改过来。他又说义，我继续跟他算大约有十次，到第十次的时候他才跟我讲义。因为我很少教我的孩子，所以这件事情对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就在思想，因为孩子你教他错误了，你要把他改过来，你要花十倍的功夫，十倍的时间，你才能够勉强把他改过来，还得要你在旁边不断的修改他，不断的告诉他，而让他这一个孩子不断从错误的当中里 又不断的把它所谓的修正过，老师这样子，孩子都是这样子，然后他才有可能渐渐的接受新的，把错的把它改掉。我个人对于这个孩子的教导错误要把它修正过来是这么困难，如果我们今天对真理的信仰，你接受的是错误的信仰，你要挽回你错误的信仰，说实在的，这一条是一个很漫长痛苦的路，比什么都还痛苦，比什么都还艰难，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这种属灵的这种错误的经历，要完成把它去除掉，那真的不简单。我讲这个经历是要告诉大家，今天为什么整个基督教界里面的，当他们读和合本圣经的时候，他们深信和合本圣经是神的话的时候，你要告诉他，圣经里面并不见得每一句话都翻得正确，就是他们也知道了这不大正确，他们也不见得能够来去真正的去了解被修正过的原文的圣经是怎么一回事。纵然我现在讲说亚威的害怕你们都知道，但如果第一次听的人，他也是有听没有懂，他们的观念的里面就是敬畏亚威才对，不可能是亚威会害怕的，因为亚威是神，神无所惧，勇者无所惧，他会害怕，那是我们错误的认识。我们不要听这种错误的认识，我们继续信我们的敬畏耶和华。因为和合本这翻嘛，那和合本它是原文有了解的人他翻的，那你真的懂原文吗？这种说法造成了我们今天对于圣经要正确的去了解，那真的不是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那么简单。我来讲这个第三个，17-19节，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父亲教导他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贪恋财力的就会像以前以上面所说的自害己命，你害别人为了贪他的财。你为什么要贪恋他的财？因为你重视这个财力，你重视财力才会去贪恋财力。反过来讲，你不重视财力，你不可能会去贪恋财力。问题就是在这里，财力要得财的这种心是人天生的，因为人他看这一个财力能成为他所拥有的生命的一个基本依靠，神也给人有这样的一种得财力的这种心，这不是错误。问题是世界上不是只有单单世界上的这些财力才是能够养活我们的生命，养家活口，不是唯一，它是能养家活口，它是财力，它是宝贵，没有错。神也给我们有这样的财力，也给我们有这样的心，那这样有什么错误啊？啊？错误错在哪里？第一点，财力不是唯一的，何况你得到的这些财力是以牺牲别人换得到你自己的，那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就是程序有问题。我再讲一遍，圣经重视的不但是真理本身，还是你取得的这一个福气的这一个方式，你是不是正确的？这里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程序，所得着的原来不是他自己的财力的，所以唯一之财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这个本来不是你自己的，但是你用非法的不合乎程序的，你是得到这样东西，那就成为一种罪恶，那这种罪恶会害死你自己。箴言里面告诉我，唯有你父亲的这一个信讳 它才是成为你头上的华冠，是你向上的金链。简单讲，真言才是人真正的财宝，这种智慧的财宝会成为我们对于如何来防备恶人，知道恶人是谁。那第一章里面他是用简单的一个例子来告诉他的孩子，孩子从这个最简单的去了解，不可以谋财害命，免得他自害己命。因为孩子还不了解世界上这些人人生有很多很多的罪恶，就像保罗说的，贪财乃是万恶之根。所以什么叫做万恶之根，一般人不了解，贪财贪恋，他那个才是万恶之根。所以父亲对孩子，他知道什么是万恶之根，所以一定要把万恶之根先告诉他的孩子，你千万不要去被这种万恶之根把你种上了，种在你的心里是万恶之根，就是贪恋财物。那这种贪恋的心都放在你的里面，那你的里面就很难被拔出来。我再讲一遍，父亲最要懂他的孩子，最重要的是从根本开始。亚威的害怕是智慧的开端，就是根本。既然是根本，父亲最了解恶的最大的根本是什么，你真的了解吗？孩子啊，你真的清楚恶的最大的根源是什么吗？他点出来了，你要以你拥有的为满足的时候，那你就能够来得胜恶人那种贪恋乃是万恶之根的那个问题。问题人为什么不能满足？告诉你，人生人的心一定要有所东西，心里面如果没有信仰，没有东西，是空的，这个人一定是傻子，不然的话就是会发疯。人一定要有所信，他的心中里面要有所他所信的，他才会他成为他这个正常的人。信的是对或错，那另外一回事，他心中一定要填满他所信的东西。问题就是在这里，如果今天他没有以真言父亲的信悔做他信仰的宝足根基，而是以世上的财力为他宝足的根基的时候，那不一样哦。那纵然父亲在跟你讲真言才是你的根基的时候，孩子不见得会去相信。只有他饱受了这一些恶人的苦害陷害，他才回过来想，世界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玩的玩，是玩具而已，玩的玩的话就可以放下来，你也带不去。你把那世界上东西的玩具你把它当成是你的生命，那是愚不可及啊。那很多人就是把这种愚不可及的这个玩具当成他的生命，当成他的一切。不要小看这个，我今天看了一个影片叫做下海，他在描述1992年中国大陆为了改革开放，他差派了3000万个人跑到广州上的那个地方去，在珠江三角洲的地方开拓，要让珠江三角洲成为一个改革开放的特区。1992年这个政策一下班以后，很多人就赶到这一个广州那个特区，珠江三角洲那个地方，那里边有一个地方叫做广宁，一个本来是个小镇，因为很多人跑到那个地方去了，土地就暴涨。他在描述那一个1997年的那个土地呢，买了差不多2个月，马上就翻一倍。我在1997年，我到第一次到大陆去，到大陆去的话，在飞机场旁边坐着一个客人，他是也是到大陆去的。这个人他是炒地皮，那我呢，我是去当传道。可是我听他讲， 你知道吗？我现在拥有的这个土地有多少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啊。我跟你讲，你望眼是 一看去所有你看得到都是我的。说哦，你这么富有啊。我说没有。他说这些钱我用5万块钱就买得到，我哪里有这么便宜？我说你不知道，大陆现在就是这样子，5万块买的，你看一眼望去就是一望无际的，这些地都是你的。我身边那时候我5万块钱绝对是有的，可是我一点都不动心，因为我说我不是去要去炒地皮的，我是要去当船大的。20多年前，将近20年前，我听到了用5万块钱可以买那么多那么多的土地，我一点都不动心。可是对于世上的人来讲呢，用这么少的钱去买这么大的土地，他花了多少的钱你知道吗？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来讲，这个记忆对我来很深，也常常在提醒我，说义宏啊，如果你真的要富有，在那个时候当他看你讲说这么大的土片的里面只有5万块钱，而且你又有钱，你去买嘛。你到现在为止你会多有钱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到现在你都没有钱？你羡慕吗？我跟你讲，如果当时候我去买这些土地，我非常的有钱，可是那时候我竟然没有买，那表示神没有感动，神不赐这些东西给我。以后我用这个件事情来讲，有很多我会感觉到我需要钱的时候，那我那时候就会想，如果神要是让人家富足，宝岛就会富足，在那个时候我就会富足，还到现在才要让你富足。所以我用以前的那个经历来告诉大家，神如果让你来富足，就好像这年会讲一句话，我也喜欢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在第十章的第22节，他这样讲，他说亚威所赐的福使人富足，便不加上忧虑。忧虑这个字是有一种所谓的要很苦楚很劳力，苦楚跟劳力，这是忧虑的原来意思。也就是说亚威他的福气呢，他会使人富足，但是他这种富足呢，绝不会是以一种条件就是加上苦楚劳力的这种忧虑，但是他才得到。那表明是如果有加上这些的，他不是亚威的福，反而是祸患。我再讲一遍了，反而是祸患。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我们今天所对着财力的问题，为什么要讲这个亚威如何让我们富足？老早就会让我们富足，亚威不让我们富足，你偏要去富足，那你就会自丧其念。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对于所谓的财力的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谁才是我们真正的财力，那我们就要看第3章，请翻过来箴言第3章第13节。这个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我们都有唱，我们还是要把它念一遍。黄海丽弟兄，喂，海丽你在吗？
喂，可以听到吗？
好，我听到了，你可以念13节到
第几节呢？
到20节。
哦，
13到20，请你念。
看到第13节，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欲支受他的做生命树，制定他的巨额有福。耶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地下甘露。
来，这里的德是原文是寻得道，找得到，发现，所以表示 智慧他必须要去寻找，而不是说他待在那里让你偶尔碰到，你好幸运。但是天底下没有这样，智慧需要去找，直到你找到，而你真的是找到了这样的聪明，这样的人才是有福气的。所以有福气的人是要去找，而且是找到了真正的财宝，就是智慧。第十四节他会来讲原因，智慧的这一个好处，他特别谈到的是银子、金金、珍珠这三点。也就是说，这个是人一般来讲都喜爱金银跟珍珠，但智慧比这个，他说这个都不能跟他比较。但世界上的人斤斤喜爱计较的寻找的，就是这三个，没有比这三个更让人喜爱的。劳劳碌碌的花费精神的是为了这个。所以当广州他们珠江三角洲一开放以后，多少个那一些城里的或是乡下的人都奔到珠江三角洲，到特区去打工也好，做城里的人，不做乡下的人，为了要买得到一个城里面的户口，当初要花人民币4万块，他们也甘愿，我花4万块取得城里面的户口，为了要得户口，一个年轻的孩子小姑娘一定要嫁一个瘸子，因为瘸子有钱，而且就是老人，40岁的中年人啊，不是老人。这种情况很普遍，因为他认为我能够成为城里的人，我就能够成为很有钱的人，我成为很有钱的人，我就可以享受，我就会向别人夸耀我是一个聪明人。反过来，我就没有钱，尤其是在广州这样的一种特区，没有钱你什么都不是，你有钱你什么就是。所以有钱就是老爷，没有钱那你什么都不是。这种观念在中国大陆已经20年，现在继续改革开放，就是让人家去追求财力。这就是世界上的人，我们今天我们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底下，等大家的心都是以金银珍珠为财力的时候，智慧跟聪明对他来讲，他们已经老早不重视了。会真正重视的这些人是谁呢？那就要由神特别来拣选。我要看一下我们主耶稣他怎么样来拣选这些门徒，这些门徒来如何去找得到智慧跟聪明。我最后要看那个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1节跟第11节，说明给你再念一遍，5章1节跟第11节。
路加福音5章，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2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起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2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这里记载耶稣他呼召了四个人，两对兄弟。路加把他放在这里，是要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要的门徒，真正的门徒，又是什么样的一个门徒？他详细的把它写下来，他比其他的三个福音书更详细，只有路加才有。那表示路加他对于这个所谓的呼召门徒，他有他特别的讲究跟目的。路加他当时所处在的环境，是面临的当时教会已经发展，但是越发展以后，教会会出现的一些根本上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所谓的这位耶稣基督是谁，以及耶稣的这一个继承人，就是使徒是谁，而使徒要怎么样来证明他们是真的，而真正的使徒又传讲的是怎么样的福音，免得当中里面也自称他是使徒，可是他所传的福音跟圣经不一样，跟耶稣所传讲的不一样。所以他这里他要回顾到当时候使徒就是彼得，他是怎么样的蒙召，而蒙召的经历又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第一个蒙召的经验，就是第一个他本来他是一个渔夫，打鱼的人，打鱼的人他就是靠他每天要出去外面经过风浪，然后他去打鱼，所以说打鱼的人来风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风浪本身就含带着一种不定生命上的危险，所以就一个打鱼的人来讲，他几乎他都是天天都是在跟他的生命开玩笑，他常常要冒着这是生命的危险，他为了要这样的一种得到鱼必须这样做，因为他是只能靠这个为生。耶稣有一天他在这边讲道理，很多人拥挤他，拥挤就要听神的道，那表示这些人他要的是神的道，他要听的是神的道，而耶稣是来讲神的道。刚好这个时候这一个打鱼的人都离开了，去洗完了，洗完了表示说他们已经做完了，他必须要去好好把鱼好好的去补，好好去洗，他才能够有下一次。那这时候刚好是有一次船是西门的，那西门就在那里，那耶稣就利用他的船作为讲台，在这边讲道。好，西门这个人他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他是加百农人，而耶稣也曾经在加百农的时候讲过道，赶出了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他也知道。那么耶稣也跟着西门来到西门的家，那么西门的岳父生了重病，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就站在他身旁斥责那个热病，那么热就退了，他就立刻起来服侍。这件事情西门也经历过，耶稣在安息日这边赶鬼，犹太的传统的里面安息日不可以做善事，但是耶稣偏偏在安息日里面做了这两件善事，医病跟赶鬼。耶稣突破了犹太人传统上安息日的限制，把真正的安息日显明出来，这会造成很多人害怕。但是西门他知道，可是他还不真正的了解，他听过他的道，看过他行神迹奇事，尤其他自己家里的人，可是他还是没有真正跟从。直到现在当他洗完了王听得到，第四节就开始谈到耶稣的试验了，耶稣要拣选一个真正的他的门徒，他的试验是必然要的，因为如果要用一个功的他没有经历过试验而且合格，这个功能不是成为真正的功能。所以要呼召这些门徒以后要成就他的工作，他必须要合格。耶稣对他讲了一句话，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 这句话对其他人来讲可以通过，对于有经验打王的人、打鱼的人来讲，这句话是真的是废话。为什么是废话？因为西门说我们整夜都成天在那边打王打鱼，我们整一夜多劳力都没有打着，但今天怎么又叫我到那边去呢？一般来讲，经验会告诉我们，人的经历会告诉我们，你今天你说的这些没有经历的话，会被人家笑说你是傻子，你又不是渔夫，你不是渔夫，你今天要叫这个渔夫整夜打没有打扫的这一个渔夫又去做他过去没有打鱼没有得扫的东这个动作，如果是你，你是彼得，你是西门，有人今天在你的面前说西门你今天去再去打一次，你会听吗？照常理判断，没有一个人会听的，他怎么会笑？所以我们今天耶稣偏偏就要来针对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在世界上里面所有的这些经历累积起来，耶稣还是要让我们去好好的看破，你世界上的经历不足为凭。我再讲一遍，世界上你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不足为凭，只有凭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彼得他这一个人就很特别，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笑了。如果我们换另外面来考来讲啊，耶稣这一个能医病赶鬼的，耶稣这一个人是在讲神道的人，他所讲的神道跟一般人又不一样，他所经历的又不一样，他跟传统又不一样，这个人忽然对我讲，那换个思考来讲，如果我今天再照他所说的话去做，我没有什么样的损失，我一点损失都没有，不过多会一次功夫而已，但如果真的照他所说的，那就不一样了。但依从你的话，但依从你的话，耶稣所说的话，我们有的如果按照我们个人的经历一生的时间来讲，我们都不能够了解为什么耶稣今天要叫我做这件事情，但很多人就是拒绝，用他的聪明经验，但彼得不是，反过思想来讲，就依从吧，反正就是都再花费一次而已嘛。我们今天对神的话，我们对今天一个真的神所差来的人他所说的话信不信？我们很多人就说我信神的话，但是今天耶稣你这个是人的话我信吗？差别就差在这里。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对认识神，我们就说、啊、神的话这样讲是的，但某某人对你说你去做吧，那我不会去信，因为你是人。所以我们是相信神不相信人，我们问题就在这里，因为他我们都认为说这个是人说的话，那人说的话怎么是神呢、啊、你又不是神，你怎么可以命令我去做？问题是在这里。所以要认识耶稣不简单，如果大家都认识耶稣了，大家都信他了，问题就是大家都不认识他，大家都听他的道，大家也接受他的医治，可是这个因为对跟传统人来讲，传统里面给我们带来的教导跟带来给我们的传统的这个认识不一样，因此我们大家会打问号，我们只能好好在旁边再看一看，诶这个人是不是谁，诶这个人是真的吗？啊，只有勇于尝试的人，他勇敢的照着他所说的话去做，变个笑也没关系了，反正今天的老师说好你再去下一次吧，再下一次吧。很多人说你在听他干嘛啊？你是一屋整夜都没有打着的人，今天听了一个不是一屋的人他要搬起，可能会被人家笑。哎，你傻瓜来听一个没有经验的人讲话，他可能对圣经他是很有研究了，可是他作为这个大义他根本没有研究，你还听他了吗？但彼得笑了。圣经到描述到第六节一直到第十节，他不断的来强调他下了网以后的 那一种描述词，就圈住了许多渔网，那这个渔网险些就裂开。那么他还叫其他的同伴来帮助，然后就把鱼装满，而且呢这个船呢要沉下去。郑经呢详细的把这种经过，他这一次的下雨竟然是这么样的多雨，这样的多到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来把它捞上来，还得要其他的人来帮忙，而且让两只船装满了，还船还快要沉下去，那多那么多那么多的雨，满满的雨，他过去整夜所打的，跟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一次打雨，他经上就是要对比我们说，因为顺从耶稣的一句话，因为信从耶稣的一句话所带来的结果，和人有经验的渔夫整夜劳力所做来的这种功夫，那种环比差太多了。这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在想，我们亚威圣会，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有没有类似于我们整夜在劳力的？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把亚威的律法、大义不断的传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次，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我希望大家能够思考一下，鱼就是人，人就是鱼。第八节他特别讲到说，西门彼得看见就伏在耶稣的膝下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这里加上了一个彼得这个字，以前都是讲西门，现在他加上的是个彼得。彼得是一个石头磐石，西门是听，一个会听的石头。这个彼得这个名字是耶稣以后给他的名字，他成为教会的这一个天国的钥匙，交给这样的磐石。教会是建立在这样的磐石上，也就是说西门这一个磐石是教会将来的一个创基人，建立者是这样的一种彼得看见。他不是西门看见，而是西门彼得看见，是一个将来要成为教会的磐石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看见，然后他伏在耶稣的膝下。他以前认为他是老师，在第五节里面说夫子，他是一个老师，是讲经的。现在他讲说主啊，不一样，老师当然也是主了、啊。看他这里的主涵带的，他太神圣了，而彼得他自己是罪的，离开我，神圣的主不配我在你的面前，不配，因为我是罪的。他犯了什么罪？他有没有杀人？有没有放火？按照律法来讲，他犯了哪一条？从来没有犯过哪一条。他听了耶稣说的话而去做，我就变成了罪人，岂有此理？这里所说的罪的，不是我们一般的罪的，这里所说的这个罪的，乃是一个他把耶稣只不过当成一个老师的教书匠，而不是成为他生命中的罪，这样的一种主。他不认识这样的主，他是一个罪的。不是耶稣来说你是个罪的，而是他知道，他看见了这样的情况，我整夜劳碌，我都抓不到一只鱼，你不过一句话我去听了，结果满满的两只船的鱼，这是什么样的人啊？或许别人来看那是别人，但就西门彼得个人来讲，这是他亲身经历，信仰是亲身经历，不是别人说的，不是别人看的，是我经历，我去做，我看见，我知道耶稣你是谁，因为你说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们今天对耶稣的话信到哪里呢？我不见得认为说大家真的是对耶稣说的话信， 因为我们对他最根本的认识还不够，真的还不够。我们有我们个人的传统带给我们的那一些陷阱，那一种顽固的陷阱，那一种网罗深深的网住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放不开来。耶稣说的话，纯正的真理不见得能够成为我们的真理。生命对一般人来讲，那是一个很虚幻的东西。真正的生命的主在你的面前，不配在你的面前，因为他是罪的。就不认识主，不认真正的认识耶稣是谁的，罪的。这是一个开始。我们今天认识耶稣，只能从这边开始。其他人都一样，都很惊讶。他的伙伴特别讲到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子。耶稣紧跟着他对西门彼得、西门说：“不要怕，你是罪的，没有错。但是，不是今天你是罪的，那你结果就远离我了。神圣的主，对于这些造人罪人，知道他是罪人的，他就来招这些罪人，让这些罪人以后呢，就不再成为罪人。这才是耶稣要来的，所以不要怕。”就怕了，就是怕说你不认识主，不要怕，你认识主，你认识主，你知道你承认你是罪的，但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这个意思。就其他的圣经说他是要得人如得鱼，跟从了耶稣，今天他要得着的这个人，这个生命，比他今天所得着的这些满满的两吃船的这个鱼，那个价值在哪里？这是我今天我要讲的主题。要得智慧，要得到聪明，你就有福了。智慧聪明是谁？这位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绝对是真理。你听从他，你就走在生命的道上，你就得到的一切，比一切世界上里面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财宝，满满的两只船的这些鱼都还珍贵。你都知道世上的这一些财宝不足以来跟这位耶稣做比较。当耶稣说你要得人的时候，他相信这个应许，他也知道这一定是真理，因为他经历过，所以他就撇下了所有跟从耶稣。你撇下了所有吗？很多人没有办法撇下，因为他还不认识耶稣嘛，他还不认识他自己嘛，他对神所说的话，那只是神说的话，对我来讲还没有很深的经历。像彼得这样的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主的门徒，就有这样的来转变过来的。但愿我们今天从我所讲的这个道，你能够去体会到世上的财宝能够暂时让我们安身，唯有耶稣基督和他所说的话，他的话一点大含带着生命，含带着分别。跟谁分别？跟你自己分别。你以前是一个罪人，你今天不要再做罪人了，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跟从主，你才能真正成为义人。这就是分别。真理会叫人家分别。第二个分别，真理会让你看开世界上的一切所有。你这今天所有的这一些福气是听从耶稣所说的话而得的福气哦，不是去偷，不是抢的啊，连这个都可以分别撇下。因为真正的这些撇下，因为听从耶稣所得的福气的还得要撇弃，就好像约伯一样，他从神所得到一切福气，神也把他拿走，他还甘心乐意，因为他知道得福的出于亚威，得祸的也出于亚威，亚威当成说。不过耶伯那个是被迫的，彼得他这个是甘愿，作为甘愿撇下一切的，听从主的呼召，他才是真正的分别。愿你们了解到我今天所讲的，摩利诺所讲的这些，能够来造就你们一切。愿亚威得到荣耀。我们来唱赞美诗。